今天我们接着是拿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这章主要的题目就是恩中堕落，百姓有主。恩中堕落，百姓有主。我们都知道，从二十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从二十四章到三十一章是摩西上西乃山，这一次上西乃山。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把神亲自所写的两块法板要带下来。因为神在西乃山曾经在大火中向以色列颁布了十条诫，这十条诫是一切律法的中心、核心、根基，就是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这十条诫很要紧。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靠着圣灵在基督里，我们要守住这个十条诫，一切的律法的中心就在十条诫里面。那摩西这次上山主要有两个目的，大家要知道。第一，就要得两块法板，是神亲自用指头写出来的。这两块法板就是十条诫，十条诫包括叫我们爱神和爱人两个方面，就很简单了。第一，叫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让我们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那么第二点，神让摩西上山是什么呢？就是准备要建造会幕。所以摩西在山上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神详细的告诉摩西，这个让他下山以后要建造一个会幕，就是有形的一个会所，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埃及以后，目的要侍奉神，要敬拜神。所以在旧约是有形的一个会幕。所以摩西在山上得到了整个的一个样式，就好比一个盖房的一个图纸一样，是非常要紧。从山上得到，还没下山呢，山下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今天我们读的，百姓在山下拜起金牛犊来，拜起金牛犊，就这样，摩西还没有下山，也就在这四十天之内。所以这件事给我们看到，是以色列百姓刚出埃及，我们知道经过三个月到了西乃山，这刚刚也就三个多月，三四个月的光景吧。这个百姓怎么样，就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就堕落了，就被引诱。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显明人的败坏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也显明了撒旦的破坏。因为神的启示要以色列做什么？建造会幕，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来成就神的启示，要建造会幕。可是呢，怎么样呢？撒旦就是借机来引诱以色列百姓，会幕还没有建造呢，结果建了一个什么？建了一个金牛犊来的，以假神来代替真神来崇拜，这个是实在是大大得罪神，所以可以说是撒旦的破坏。魔鬼的诡计也是人的败坏，人的软弱。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一章圣经也看到摩西他的爱心的代祷的挽回了神的怒气，使得这个在不可救药当中还看见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所以也可以说，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金牛犊如果不粉碎的话，会幕不能建造。金牛犊代表什么？代表偶像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影响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已经拿假神当真神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这是一节到六节，请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的题目是铸造偶像，恩中堕落。因为他们铸造了偶像，所以他们的灵性的光景是什么？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堕落。本来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二十章，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借着摩西，也叫西乃山的约，平常也叫摩西的约。他们满口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我们必定遵行，说的都挺好听，但是经不起考验。正如同我们每个人走灵程也是这样，我们当他许愿许得很好啊，上帝啊，你说话我一定听啊，我好好爱你啊。实际上呢，实际我们常常是也是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看看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开始看，这第一段就看见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在恩典中堕落，铸造起金牛犊来。第一点。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概聚集到亚伦那，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人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到了什么时候。摩西临上山之前，一切都做了安排，也做了安排，说你们有事找亚伦、找户尔，他们怎么样啊？他们等待不了，因为摩西确实是他们引路的，是神兴起来的领袖。摩西带领他们，率领百姓，出了埃及，又过了红海，又走了一条。 往旷野的路上，那这一点确实神界的摩西在，但是百姓呢凭眼见，以为摩西不在呢，不在眼前，那简直我们这路就走不了了，那简直我们就等于是没个头了，没个领袖了，没个人带领我们了，就没有个神一样。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百姓为什么说起来为我们做个神像呢？就说明人的本性里面就是喜欢带有形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感觉的东西，那是人的本性的东西在里面，喜欢这些个东西。其实我们的神就是真正的是他们的救主，也是他们的引路的。神界的摩西，现在摩西暂时不在，他们就受不了了。那这个原因是怎么呢？就因为说的摩西迟延不下山，怎么老不下来呀？其实不过是四十天就等不了了。人就是这样，在感觉中看不到这大领袖了。好像我们教会各个也不是说我们教会了，信徒常常是这样。哎呦，一个大风天下来了，我们很高兴。这是大风天走了，我们邻居又藏下来了，又拦不下来了。看人，仰望人，仰望有形的，所以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希望亚伦来帮帮忙，亚伦来救救他，他为我们做个神像。那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长期住在埃及，已经堕落到拜偶像的那个习性，有这么一个习性在里面。因为以色列人400年在埃及，这400年当中就习惯于埃及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生活。人都是这样，因为活在罪中嘛。埃及代表罪恶，这算惯了偶像。我们说埃及什么都是偶像，牛也是偶像，连个青蛙、苍蝇都当作神像，连个太阳他们也当作神，都是神。所以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多神论，拜多神，见着什么都是神，见什么爱什么，见什么拜什么。人是本性是这样。所以呢，现在怎么样呢？他们就来求亚伦了，你给我们做个神像吧，可以给我们引路。你说至高的神，那位创造者，他不去拜，而去拜一个什么？拜一个人造的。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人造的，被造的，去拜他来做他引路的。因为凭我们出埃及的摩西看不见，所以我们看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是你违背了十条诫的第一条。大家记住吧，十条诫的第一条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凭你们出埃及的神。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魔鬼就叫我们在主以外，你说上帝我也信，但是呢，上帝以外我还得拜点东西，我还不拜，那心里难受的，是吧？最喜欢眼见的东西，这就是违背的第一条诫。除了人以外，你不可做别的，而且很有理由啊。我们不知道摩西造了什么造，你遇见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有的人有一个神来引导我们。亚伦呢，马上就迁就，马上就意味着就是可以说是纵容吧，就是纵容百姓。亚伦马上说：“好吗？你们去摘下你们七个儿女的耳旁金环。”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神允许他们，也是埃及人长期啊叫以色列做苦工的，所以允许他们像埃及人呢，以色列出埃及的丰富出埃及金子、银子、首饰都有。为什么？因为以色列长期在埃及做苦工嘛，所以他们个个都有耳环。耳环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的装饰。我们听主话，每个人都有耳环。外面你没有，但是你实在是有，用你听主的话，我们就有耳朵嘛，人家听话。可是现在亚伦说什么呢？把金环都摘下来，因为这是唯一的金子的一个出路嘛，一个来源，是把大家金子拿起来积少成多，这么多人几百万来的，所以结果什么？耳环都拿下来，百姓就都摘下来，所以这就叫做彼此利用。又听亚伦的话，亚伦也听百姓的话，百姓也听亚伦的话，互相的都是这样来做什么？做一些人的工作。结果把耳环摘下来以后，他们就铸了一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来做成。金牛犊能够成为一个神像，是用金子做的，做了实实在在一个大的金的牛，叫金牛犊。犊就是脚的意思，叫牛犊，是金子做的，说明这里面充满了人手人工。大家看看，人铸造，铸造什么活呀？是不是？铸造要翻砂，才能够做成模具，然后才能够铸造出来，然后还有雕刻，细细的雕刻，充满了人手人工。所以如果是教会里一旦有人手人工，这就代替了神的工作，代替了真神。神的工作不需要人工，不需要你雕刻你去铸造，那结果怎么样呢？而且他们就说了，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把这一个所铸造的人手雕刻的这么一个有形的一个牛，结果当做什么？当做领你出 埃及地的人，这一下子信仰整个改变，信仰改变。所以这个召集民族第一点是信仰的堕落，是在信仰上已经错误了，堕落了。神治理他们出埃及的人，这些日夜节的羔羊就代表耶稣基督，是以色列出了埃及。现在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不是假神当真神。底下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助坛，亚伦还助过坛，这个坛不是真正的祭坛，这是给金牛犊助坛，乃向他献祭，并且宣告说明日要跟约翰守节，自立节期，这都是违反了神的神的道，神的这个神的样。所以第二天清早，百姓很高兴啊，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早晨起来献燔祭，又献平安祭，表面上好好属灵啊，好追求啊，是不是、啊？都爱主啊，又献燔祭，又献平安祭。我们这里献燔祭，就是奉献的，火热爱主，爱火焚烧，奉献给神，破碎的完全奉献，彻底的破碎。平安祭是什么意思？是感谢祭，因为平安祭里包括感谢祭、这个甘心祭和还愿祭，又见燔祭，又见平安祭，又这么爱主，又这么热心，实际这都是表面，而是什么？而是像金牛犊来跪拜，像他假身来献祭。底下呢，底下一句是道德上的堕落，前面是信仰上的堕落，底下一句是什么？就是造成外邦人敬拜假神的那种风俗习惯，就一面拜假神，一面吃喝放荡，吃喝玩乐，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玩耍在原文的意思是有放荡的淫乱的行为，放荡的行为。这以后以色列进迦南也是随从外邦，一面拜偶像，一面行邪淫，甚至在他们拜他们的这个偶像的庙里，都有一些的什么呀？有些的妓女，在那里你怎么哪叫拜偶像啊？实在是放纵。这真是多可怕！所以金牛犊代表金牛犊就代表今生的这个世界的迷惑，钱财的迷惑，世界上的人手人工，人的一些的影响和迷惑，世俗的东西，叫人吃喝玩乐啊，起来玩耍，而且还放荡行淫。所以是一面是信仰上的堕落，一面也是道德上的败坏，道德的败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拜了金牛犊。这金牛犊是什么？是埃及的神。埃及是谁？拿牛当神，拿牛当神。我们在印度也是这样，牛在街上不能够赶它，你不能随便那么的赶，你害它都不可以，因为它是神，那因为它是神，他们就把牛都当神。这里埃及人也是这样，这以色列是神的儿女，出了埃及，实际的呢，实际灵性还是可以回到埃及。出了埃及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离开了世界，世界的罪恶，世界的倾向，世界的影响，我们都离开。但是呢，常常我们会什么？到了一定地步，像以色列一样，又拜金牛犊的，让离他们的心灵的光景，他们灵性的光景，又回到埃及，开着倒车了，又回到埃及，因为这是埃及的神。那现在来讲，代表什么？埃及的神就代表是世界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世上的人呢、啊？保罗在灵后四章四节说，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心眼都瞎了。世界的神，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来侍奉神，你们就是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呀？就是金钱，有人拿金钱当神，那简直整个的心思意念，一切所有的就是为了钱。你别看表面，你也可能他在敬拜或者什么，那都是假的，拿金钱当神，有没有啊？也确实有。所以牛常常代表什么？努力挣扎，人手人工啊，人的劲儿。犊，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有小的意思，有爱的。那小牛犊就是你最爱的，你最爱的东西常常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保罗说，有的人以祝福为神。什么叫祝福为神呢？讲吃讲喝，讲究吃喝，我吃不能祝福。这个其实有些人说，挣了一辈子钱不吃不喝呀、啊，就等于白活一辈子，得得讲究吃。从美国飞到欧洲，从欧洲飞到亚洲，从香港飞到澳门，各地就吃嘛吃嘛，这个是神。所以这些世界的神就是给人弄的呀，昏天倒地呀，离开了真神。这就是第一段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竟然在这个摩西上山的短短的时间当中竟然败坏。以下我们看第七节，请看七节到十四节，这一段是摩西面对着这样败坏的百姓，如 母亲还没有下山之前，已经会发现爱心的代求。第二段就是爱心的代求，在山上爱心的代求。母亲还没有下山呢，神已经告诉他。我们看一下神怎么告诉他第七点。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这个时候摩西还在山上，还没有下来。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埃及地里出来，已经败坏。所以神不看我们外面聚会不聚会，乃在我们的心是不是在拜金牛犊、拜偶像、拜别人，倾向世界，贪爱金钱。你看得见的有形的物质的人工人手造作出来，或者别人为你造的，或者自己铸造的，这些为神。所以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你在第八节，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怎么样叫败坏呢？就是偏离了主的道。主的道是什么？十条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就是不可以跪拜偶像，所以第一条、第二条都犯。第三条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怎么能把牛犊当做领你出埃及那个神呢？前三条都犯了，是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神说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的名，都经不起考验。刚刚信主啊，没有几个月，这马上就又回去了，又开着倒车了，偏离了我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罪。”所以摩西真是灵里看透，他人还没有下来，他已经知道，没告诉他，上帝就是跟他讲，神跟他讲了。底下神还对他说：“第九节，大家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形象的百姓，真是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得罪的就是硬着形象，什么意思？常常不听话。主明明这么说，我们偏偏要那么去做，这就是硬着形象，脏话。所以神说什么呢？神对他说第十节：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向他们烈怒，神发怒。所以哪里有罪，有哪里就有神的怒气。因为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圣洁的，什么叫祭邪？在英文里就嫉妒，神不让我们在他以外另外还能有所爱，然后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是专一。所以在旧约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当作上帝的妻子，你想夫妻的关系是绝对要忠贞的，彼此不能有第三者。所以说神是祭邪的神，一旦拜了偶像另有所爱，所以神说我要发怒，神要发怒了，你看神说什么？我要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因为摩西这么向神敬忠啊，神说我把他们灭了，我要把你兴起来。以前我们看看摩西怎么一个反应。摩西面对着这样堕落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偏离了主的道。摩西一个什么态度？从十一节大家注意，这是摩西爱心的代表。从这个代表里，我想第一点是什么？摩西完全不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主。虽然神说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好像没有听见。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话，每个人可能我们想，哎，那太好了嘛，将来我的后裔可以繁荣，可以强盛，可以发达，管他百姓怎么样，他该死不该灭亡。摩西不是这样，他好比是根本没有听见，他不顾个人的利益。而他怎么祷告？我们现在看看摩西是怎样的在神面前安心的恳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下面就摩西的祷告。摩西实在是蛮有爱心，所以在旧约里我们知道摩西是中保，是唯一的以色列的中保，在旧约里，在律法里，在新约里面是谁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也是唯一的中保，所以摩西可以代表基督。这样，所以摩西怎么祷告？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里出来。所以我们看摩西的祷告最注重的是神的大名、神的荣耀和神的尊名。所以他说，为什么埃及人来议论你，说他领他们出去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屠灭，这多难听啊！你的名不得荣耀啊！让埃及人、世界的人这么议论，那这摩西想到的是什么？想到是神的得失，而不是我摩西个人的得失。这是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效仿摩西，旧约只有一个摩西，今天你我都应该做代祷，这样的爱情的代祷，不会想到我个人怎样，我的国、我的子孙算什么？这样的人，你的名、你的大名、你的得失、你的荣耀。 要这样向神祷告，不要让埃及人议论，好像你把他们领出来降火，你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你该怎么祷告？求你转意，上帝啊，求你不要发怒了，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火于你的心。因为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神犯罪这样的堕落，这样的犯罪运动是应该，神应该发怒，也应该降火。但是因为摩西这样安心的祷告，他就求着呢，求你转意，底下还要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那以色列，这就是纪念神曾经向以色列的三代祖先许过誓立过约。上帝啊，你不要忘记，他在提醒神，你曾经呢，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云那样多，并且允许啊，并且呢，我所允许的这权利，并且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都是神自己说的话。所以他就提醒人，你不要犯烈怒，你和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允许、所起的誓、所立的愿、所答应的这些应许，也必定会实现，不可能让你的允许也落空，也被废弃。所以摩西这个祷告我们看多好，摩西这个祷告也说明摩西非常的熟悉神和百姓所立的愿，神和以色列先祖所立的愿。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也必须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明白神曾经指示，神曾经允许，神曾经立约。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祷告也不会祷告，你光哭了一声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言代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抓住神的允许来祷告。因为你曾经允许把这个地要赐给他们，而且叫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而且叫他们要承受这个地是成为永远的产业，这都你上帝亲自允许。第十四节大家再念一遍，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做的祸降给他们。你看摩西的祷告有没有果效？大有果效，是吧？立刻就看见神就转意，神就后悔。这个后悔的意思就是大怜悯，他慈悲。因为摩西这样带到，神就不把所说的祸降下来，不然的话，那么百姓就要遭神的烈怒，恐怕就不能被降的美名。而且从神的公义来讲，以色列百姓确实是应该遭神的这样的责备神。所以我们看这里，我们念了两段，从这两段里，我们大家看出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拜金牛犊，什么种呢？拜偶像，我们拜世界的神，我们在主以外另有所爱，是神所憎恶的，是不能容忍。神是要发怒，我们也应该悔改，这就叫做偏离了神的道，这就是灵性的败坏，也再加上道德的败坏，信仰的堕落也加上了这个在道德的败坏。为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一身放荡，为是大大的不行。但是摩西这样的爱心在求，但是面对着这样的光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失去信心，但是蛮有爱心也蛮有信心，这样的祷告求神纪念神自己的应许。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三个，就是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是第三小段，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就是粉碎金牛犊。以色列既然败坏，已经败了金牛犊怎么办？我们看看这一段，摩西在山上哪有神的爱，但是摩西下山以后哪有神的公义，哪有神的体现，这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呐、啊，我们要这两方面都要有，一面有神的爱，在神面前代祷说好话，体会神的心呐、啊，说好话，爱心在做；一面呢，下山以后摩西非常公义，看着百姓这样的拜金牛犊，甚至摩西发怒，两块八百头摔碎，以后呢就是粉碎金牛犊。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八百。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这两块法版是神给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什么法宝，也是产业一样重要啊，是神亲自神写出来的，神亲自写的，而且这面上面都有字，这是什么意思？每次提到法版上面这面那面都有。这个以西结得到了书卷以后，也是告诉他里外都有罪，什么意思？就说神的话是包括两个方面，神既有赐福也有受苦的话，你听命你必定蒙福，你 秘密，那一定是有动物，那就叫做良心。既看到尽，让我们要学习神的慈爱，让我们另外方面也要认识到神的公义，这就是良心的问题。你只知道三面的不行，有的人只知道上帝不爱不爱，结果随便犯罪，那对不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只知道公义，那犯罪我就该死了，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这还有怜悯，还有慈爱，就是只要你悔改，所以就是两面，就是明白神的这个整个的心意，神的公义、慈爱，神的赐福和咒诅，对什么人生赐福，对什么人生要刑罚。所以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他的道，就是他的话，这两块板板就代表神的道。千辛万苦改变，等一下，先别说，等一下有机会讲话。千辛万苦改变主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改变。圣经说，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主的话是永存的，是永不不改变的。所以是神亲自写的，是刻在板上。所以摩西拿这两块板板，准备要下山。底下十七节我们看，摩西的约书亚一听着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约书亚是谁？约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告诉我，是摩西的一个帮手，是跟着摩西上山的，是个少年人，年轻人，但是他有个心智，不离开摩西，以后真的成为什么？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毕竟年轻了，属灵的经验不够，所以他下山了以后啊，在半山上听见什么？他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他就说那一定是打仗了。其实根本不是，百姓并没有征战，也没有仇敌来，哪来的征战？实际是无形的仇敌，而魔鬼在攻击他。估计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其实说根本不是打仗的声音。我所听见那是人歌唱的声音，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些精英族啊，完了完了在唱了。啊，在这进行了，在放荡了，在歌唱，还有摩西有安静的迎接，摩西远远的看见，他说就看见有牛犊，又看见人在跳舞，所以又歌唱又跳舞，就表示非常放荡，非常放荡，便发烈怒，把两块法板就扔在山下摔碎。法板是石头做的，也啪从山上摔下来，叽里咕噜的，当然那个法板就碎了。那这个法板碎的代表什么意思？摩西应该不应该放走？我想这一次放摩西放走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百姓这样的犯罪破坏了这个两块法板上的这女神的约。所以说，当人犯罪破坏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两块法板对你没有意义了。你破坏了，因为这个法板就等于是神和百姓所立的约，所以有十条诫为内容。现在怎么样？现在他们破坏了，违背了这个约，违背了。触犯了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这摩西就把它摔碎了，这表示他们是百姓破坏的约，也是因为百姓犯罪实在是，摩西看来是非常的激怒，不能够容忍，又歌唱又跳舞又放荡，这歌唱跳舞都是这种尽情的这个放纵情欲的这种活动。你看呢，摩西不但是把这个法板摔碎了，发怒了，你看呢，二十岁。我们就看见摩西是怎样的具体的对待金牛犊，这就给我们看到摩西何等体贴。用金牛犊代表什么？代表罪恶的权势，代表罪恶的影响，代表什么？代表当时以色列犯了大罪。所以下面告诉你，会犯了大罪了。我们不要以为你犯金牛犊啊，我在哪里拿金钱当偶像，拿世界当偶像，不是个事情，这是个大事。这是个什么？在神看是个大罪。所以二十节，摩西怎么对待？又将他们所救的这个牛犊，摩西第一是用火焚烧，第二是磨得粉碎，磨得像粉面似的，然后撒在水面上。你还有什么？最后还有一个刻，把它用火烧。但是我们这个金牛犊很大，烧不透，所以烧完了以后呢，还要把它磨碎，把它打碎，打碎磨成什么样？在生命记第九章也讲到，要磨成一个什么程度？生命记第九章。就提到这个金牛犊，第九章的二十节，大家只听我读就行了。申命记第九章的二十一节，我把那救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这是第一步。第二，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至于什么？大家说，以至于细如灰尘。那你这个金牛犊啊，他们一点粉色都看不见，整个的 得像鬼神一样，那些叫做彻底灭定罪恶。我们对罪应该有这样的很轻，有这样的罪恶，我们常常对自己犯罪，自己心偏邪，常常的就是无限的原谅，常常找客观拉借口，那没什么呀，他叫我犯呀，那都是人家不对，人家不好，真的，我们常常会拉客观的。在这里告诉你，莫迪是什么态度，要让他们彻底的要跟随，本身就跟修养一样，把这灰尘就打在身上，打在身上以后呢，还要叫他们喝。我们这个喝是耶稣水，你谁喝过啊？一定是好难受啊，好苦啊，是不是？喝饮料我从来没听说过喝金牛犊水，一定是又苦又难受，简直都没法子喝。净粉是不是？哎，这个那是治病啊，或者是什么用？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逼着他们来什么？来服这个罪孽的刑罚。你自己犯这个罪，我让你喝，因为你自己犯金牛犊嘛，犯让你苦痛，让你渴，让你苦。爱他，你喜欢他，你拜他，结果让你喝，那一定大家每个都自己不爱喝，但是也得喝，用默契叫他们喝，那就是让你要尝到你犯罪的这个苦，你让你喝这个水，就让你尝这个苦。所有拜偶像的人一定会尝这个苦，每个人有个人的苦，爱什么，什么就成为你的苦。大陆上有一个姊妹就这样，她说我最爱我的小女儿，后来最刺痛她心的就是那个小女儿。他拿他小女儿当偶像，偶像一样的爱，爱到极点，爱的简直是拿得到的偶像的样的拜他。那这是说星星不给月亮，就这样，这么拜他。结果就是这个女儿最刺痛他的心，就是让你喝金牛犊的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心偏邪，在主以外另有所爱，结果就会这么苦。这是什么？这是神对借着摩西啊，对百姓的这个神的一个什么？神的一个叫人悔改一个方法。你不是拜他吗？就要彻底离开这个，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接下来的就是要建造会幕来侍奉神，所以金牛犊不粉碎，就不能够来建造会幕。我们每个人都要建造会幕，就是建造遗迹，把神的教会建造了和无神的样子，还有神的荣耀。所以怎么样建造会幕？一定要先粉碎金牛犊。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粉碎金牛犊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建造会幕。不能见到会面。这第一个，我们接着看21节，摩西指责亚伦，因为亚伦是一个带头的，亚伦曾经上过山，所以说他的灵性呢，毕竟就是半山的灵性，没有真正上山顶，所以亚伦怎么样纵容百姓犯罪，亚伦有很大的责任，很大的责任。所以摩西就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已经使他们现在大罪，你有责任的，你把百姓现在大罪。亚伦说了，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业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做了，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从埃及去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到了什么时。亚伦似乎在诉说这个客观理由，亚伦也并没有真的后悔。你看我对他们说，还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呢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你看看这讲的这过程，你说亚伦有没有真悔改啊？没有。但是我们从生命记还是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神要向亚伦发怒，这个时候摩西为亚伦祷告。20节，大家看，20节，还是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九章，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像不但向他发怒，而且甚是发怒。为什么？亚伦当时没有彻底啊，那要灭绝他，要灭绝他。因为亚伦带头嘛，纵容百姓犯罪，但是20节是很对。下面就我们看到说，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这摩西真的是好功德啊！这是一个做祭司的代祷啊，爱神的代祷，为百姓代祷，还有为同工代祷。为亚伦不是为同工嘛？而且亚伦是他的哥哥，为亚伦代祷。所以后神萌生怜悯，亚伦一定也是悔改，所以后亚伦还能够做祭司。那亚伦做祭司是通过以后啊，是拜金牛犊以后的事，所以必须要通过悔改，有摩西的代祷。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啊，到24节为止啊，这一段就是粉碎金牛犊，一定要粉碎金牛犊。对今天你我来讲，怎么叫粉碎金牛犊？大家想想，怎么叫粉碎？就是彻底解决，要永远不能再拜有形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偶像。 形象的东西，这人最容易带，我们永远不能再带，也把它磨碎，彻底的制度罪过，不能再带。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就是20节到29节，这一段是杀灭罪首、罪魁祸首，要彻底的杀灭。这个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无情。你说为什么把这些人杀了呢？如果不杀了的话，就等于百姓还要继续受罪恶的影响，还继续干，因为这些人是罪魁祸首。所以当时杀了3000人，所以可见的这个精英族群是把整个以色列几百万的会众当中影响极其大。所以我们看摩西怎么的态度，摩西见百姓放逐，或无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所以这就是影响太坏了，影响到连仇敌都讥诮，看看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基督徒怎么上帝不拜的都去拜假神去了？真的，甚至有的作为外邦都说，你们信耶稣信的怎么这个样子？我在大陆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们一同在工厂里做，他们叫工友，工友是一块在工厂里做工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当然呢，那个时候都是盖房子啊，自己怎么样的弄家具啊，怎么样的来装饰自己的家庭啊，都是那个使劲的挣钱，使劲的拼命为自己。结果呢，他们都是一块做工的人。这个基督徒跟他在一起，这个基督徒比他还爱世界，还要更过分一点。甚至这个他的朋友啊，一同做工的这个不信主就说了：“说我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天堂还有没有？”他意思说，在地上都到了。到了天堂啊，这家庭这个豪华呀，这个讲究啊，这个温州人非常讲究的。结果怎么人家都在地上，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天堂还有没有？那意思说你这个在地上造天堂了，你说这不是羞辱主吗？这就是在仇敌都成了被击死，在仇敌面前被击死，让人笑话，让人讽刺。所以这就是影响。所以呢，就站在营门中说，下面就是摩西有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是要彻底解决罪恶，也是罪魁祸首。所以摩西是怎么样呢？他就号召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就说今天谁敢这样做，就是谁这个来什么呀？自动的、自愿的、是义务的、自动的要腐败的，到我这里来。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于是地位之争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段，就是地位之态确实是立了功，在这次表现非常好。怎么做呢？大家看一下，这位子孙就出来了，到他那里去，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那摩西没有讲自己的话，这个是神的吩咐。吩咐说什么呢？你们个人要把刀挂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人到那人，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和邻舍，所杀的人是什么人？我们知道，那一定就是在金牛犊当中的罪魁祸首，首要分子，带头怎么样去疑惑人的，所以这些人你不能容忍活着。你如果对他们的慈悲啊，你就等于对百姓的残忍。所以说，那每个人都要腰间挎刀，所以解决罪恶一定要有刀。这个刀代表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有权的，主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像刀一样，要挎在腰间。所以利未人就这么照着去做，就照着摩西的话去做，非常勇敢。所以那一天。所以也可见的利未人他们在这一次的拜金牛当中，他们是分别为圣，起码他们是彻底悔改，分别为圣，所以他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自己也拜，你还是心里的留恋偶像，那你有什么权利呢？你还能指责别人？你怎么去对付罪恶？所以我们要去对付罪恶，我们自己一定要彻底离开罪恶。你不能拜偶像，不能去拼接，无论是我们不管你是在小孩子的这个工作当中也好，你还在大人的工作当中都是一样的，自己圣洁你才能去帮助别人。所以这里就提到，因此利未子孙就这样说，那一天百姓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3000人那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你感觉奇怪的东西。摩西就说了，今天你们要自己归耶和华为圣，不能攻击他的儿子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你，所以只有彻底对付罪恶才能显赐福。蒙着赐福，如果罪恶不解决，那你要对罪恶的容忍，那神永远不会赐福的。所以罪恶要彻底解决，这就是这又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30节到35节。你看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是什么呢？最后一段， 莫须又回到神面前为百姓舍己的代求。这一段名叫做舍己的代求，所以说的莫须就是进一步的为百姓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到了第二件，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再来就说，第一遍对百姓说，你要承认，一定要认识你们这个是什么，是犯了大罪。所以拜金牛就是大罪啊，我们生做新天接待偶像，这就是大罪。所以摩西说，我上到神那，所以摩西为您代祷，也是为您赎罪，在旧约里叫做赎罪，代祷赎罪，就是说。因着摩西的代祷，中保的代求，使神赦免他们的罪，能够赎他们的罪。以前摩西就回到神那，我们看看摩西怎么祷告啊？这一段叫做什么？舍己的代祷，不但是爱己的代祷，而且是舍己的代祷。他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惊吓。但是爱，倘若你肯赦免他的罪，就意思说我巴不得你能赦免他的罪，不然如果你不赦免的话，那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们看摩西的爱到了到了什么地步，舍己到了什么地步，就说你啊，我宁可我的名在生命册上被涂抹，也要求你赦免一百姓的罪，因为这个百姓是几百万，我个人算的。摩西竟然这样的舍己，甚至求你怎么样，从你所写的册上，就是生命册，涂抹我的名。我也愿意百姓得救，不能够因此就发大怒，这样求神赦罪。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摩西的爱心，摩西的舍己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旧约里真是没有看见过有一个像摩西这样的。在新约里，请大家看一下，这是罗马书第九章。在新约里，我们可以找到有这么一位，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吧？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一节到三节，我在基督里做圣化，并不我别人，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今日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如亲，就是自己被受辱。基督我也愿意。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的代祷，保罗为他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一直刚硬啊，不肯信耶稣啊，不肯接受救恩啊。保罗爱他们到什么地步？他说我是被圣灵感动，我可以做见证，我不说谎言，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就说为了骨肉之亲到现在不能得救，他这样伤痛。我们为我们的同胞，你不要这么伤痛，今天还有几亿啊，多少亿啊，中国十几亿灵魂，真正信主的充其量大概七八千万，连一亿都不到，是不是？这么多人没有悔改，保罗是怎么样？我大有忧愁，我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咒诅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宁可自己被咒诅我都愿意他们得救。看看这保罗的心，是不是？所以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保罗，那这两位神的仆人实在是可以遥遥相对呀、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的爱骨肉、爱百姓，胜过爱自己。摩西说：“怎么样？求你把我的名字给上课上涂抹，你要求你赦免一百姓的罪。”保罗说：“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你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什么骨肉之亲能够得救。”这是宝贝呀、啊，这就是爱情的代表。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这么迫切？这么样舍己，这么牺牲，这么样的爱心，这实在是很感动的。但是耶和华怎么说？我们看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是从神的公义来讲，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加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从亚伦做了奴仆。所以到这个地步啊，神怎么样？神说谁犯罪，我涂抹谁的。所以现在你呢？你怎么？你去领这百姓， 完我说告诉你在那地方去，就你领他们走，只是我追他们，我要追到他们对，就可见的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彻底的饶恕他们对，因为百姓实在是三十点来干。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三十三章还有三十四章连着两章圣经都有摩西继续的带到，所以我们有的需要继续的带到，不是一次两次的祷告。所以摩西是从三十二章有两次的告诉，在山上一次，在山下一次，下一次我们看三十三章摩西在什么呀，在临时支搭的帐篷，那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嘛，所以在临时支搭帐篷他在这面前祷告。以后三十四章摩西第二次上山，第二次的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百姓代求，所以以后蒙神彻底的答应神要和他们同住。所以我们就是看着摩西的带到的这个火药爱心带到的一个那个程度，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效法。我们常常会人祷告祷告就灰心了，祷告就算了算了，他怎么这个样子，他怎么老不改啊，要有的是圣经，有这东西要我们考验我们，有时候祷告几十年，但是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这个神就要学习，神也考验我们的信心，神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为人代祷，像摩西这样的为人代祷。在摩西身上我看这一章这里我们也有也可以学习效法，一面他蛮有爱心为人代祷几次在神面前，一面他面对着这一个犯罪的百姓他蛮有神的拒绝，他没有通融罪恶，他别说哎原谅吧原谅吧，哎呀粉碎粉碎金牛肚，指责他们的罪恶，叫他们现在带金牛肚而吃到这个带金牛肚的苦头，不是那个刑法，目的还是为了挽回他。这摩西实在是蛮有神的爱，也蛮有神的启示，甚至为哥哥为同工亚伦也是代祷，也是为他代祷，以至于神不再发怒。所以我们祷告能够挽回神的怒气，我们就是需要为人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下面我们还有不少时间呢，我们可以讨论，大家都可以谈，主要是围绕着今天我们查的这张圣经，让我们这个对于什么叫做金牛犊，对于这个金牛犊的危害，拜金牛犊这个危害和摩西是怎样的为人代祷，